我们叫三八三九四十四十一都是病榻上的诗篇。那么尤其呢他结束的时候呢，你看呢第四十一篇啊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，阿们阿们。所以诗篇卷一就完了。所以诗篇卷一呢，大家记得是以病榻的诗篇来做结尾啊。那么这个跟创世纪的结尾很类似，因为最在创世纪最后是讲的有一副棺材停在埃及，那当然就是约瑟来说了。那从创世纪开始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呢人堕落犯罪，所以死呢就从罪来，所以很自然的，那创世纪啊这个最后讲到那幅图画。那么假定说这个诗篇一共有五卷不是吗？如果五卷跟摩西五经相对的话，那么卷一应该跟创世纪相对的。所以这里呢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病呢是在罪和死之间的，所以我们要记得生病不是普通的事，生病的的确确跟人的罪有关系，所以今天有生老病死，这个都跟罪有关系的。那要紧现在就是说到底大卫学了一些什么事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三十九篇。那么原则上呢三八三九四十四十一都是大卫在被谁呀、被他的儿子追赶，他流亡那一段。我们记得他流亡到约旦河外去，那么在马哈念那个地方，那么大概经过了一年的时间。可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，就是三十八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，和第六篇的第一节是一模一样的。那第六篇的第一节呢是大卫五十岁的时候，你记得他犯罪不是吗？他犯了淫乱的罪，他也犯了一级谋杀的罪，还有呢他犯了滥用职权的罪，就是说他命令约押做成共犯。所以这就是后来你看见这个大卫呢就不知不觉的就受了谁的控制呢？就受了约押的控制。当然因为约押知道所有的秘密，所以现在你要问说到底是大卫做王还是约押做王，你看见他的权柄不小了。所以这个就证明说这十一年的确大卫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。好，那么三六篇呢，如果是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，同样一句话，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是跟其他圣经一对比你就知道，因为大卫呢他根据诗篇三十二篇，他犯罪以后他不肯认罪，那不肯认罪有多久呢？大概是一年。所以一直到他写诗篇第六篇，他落在病中，而且他几乎要死，在那个时候他祷告求神拯救他，神就听了他祷告，就打发谁呢？就打发拿单，就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人，然后大卫就认罪了。那一大卫一认罪以后，神就借着拿单告诉他说你不至于死，所以可见那个病要死的，那个病会死的。但是呢结果因着他认罪，结果病就过去了。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很稀奇，我们普通人以为是天然的病，你什么原因去掉就没有了，但是很多的病神医治我们，听了我们祷告，就是我们认罪的结果。这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是五十岁的事情，但是现在呢已经六十一岁，十一年过了，那到了三十八三十九，这个时候是大概他六十一岁的时候。那么到了六十一岁的时候呢，他同样的说，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然后下面，因为你的箭射入我身，你的手压住我，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，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，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，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，我疼痛大大蜷曲，终日哀痛，我满腰是火，我的肉无一完全，我被压伤身体疲倦，因心里不安我就爱恨。所以就是你看见大卫又生病了，但这个病不是指着那一年的病，意思就是说虽然十一年前那个病是不会死没有错，但是并不表示那个就神手就完全过去了。 所以很可能呢，有的病从急性病就变成了慢性病，慢性的病就变成绵延的苦难。那么急性的病呢，我们所经历的是神的医治；慢性的病呢，我们所经历的是医治的神，这点不一样。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那个病会绵延呢？就是因为神不能光叫我们认识他的医治，他医治的时候没有什么有问题的，但是迟早有一天你要经历医治的神。所以这个就是在病痛中两个最大的功课。所以到了38篇的时候，那么这里讲的罪并不是指，这里讲的病不是指着那一年发生的，很可能是这么多年累积起来的。那么还有不要忘记了，他有三妻四妾，你记得吗？他最少有八个妻子，然后还有最少有十个嫔妃，这个最少最少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这个当大卫像所罗门一样，当时当他这个利用他的职权，你看放纵自己的时候，所以有些东西累积起来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不要忘记已经61岁了，所以年龄呢再加上一些因素在里面，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当然慢慢的这个器官就开始松懈了。那么还有呢因为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，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你看见所有的东西就都回来了，通通就回来了。那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为什么年纪大的时候会背痛呢？有原因，就是他小的时候这个是个神童，他呢还不会，他还不会爬就会走路，从来没有经过爬的阶段。那爬的阶段很重要，因为你爬的时候这个背的这个肌肉呢就训练得很好。那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的话，到时候晚年的时候还会受的结果。所以不要忘记病有太多的原因，38、39、40、41。那么不错，这里面有的病好像你呼之欲出一样，因为你一个人如果得罪自己的身体，那么很明显这些罪都跟得罪身体有关系的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很多时候都是年轻的时候种下什么，到了时候呢年老的时候就收什么。所以凡是随着情欲撒种的，就要从情欲受败坏。那么大卫呢果然没有错，如果神爱他，神绝对不放松他。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第38篇，那38篇最后他说，耶和华求你不要撇弃我，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。那么等一等你就看神到底有没有听这个祷告啊。那这样的病在人来看的确是不容易的，就是今天的医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容易的，但是问题就是最后我们要看神到底有没有听这个祷告。那么到底大卫学了什么功课，然后很自然的管教的手就放开了啊。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，就是说大卫虽然是50岁犯罪，但是61岁还吃了犯罪的果子。所以有一件事一定要劝勉些，怕犯罪要像火怕火一样，很多事情发生了父母能原谅，家人都能原谅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结果呢是一直留在那。当然话说回来，如果你真的肯服在神手下，那个时间就短了很多。所以到底呢，你知道这一次大卫不是像从前一样，大卫从前你记得一逃难就是14年，一等就是14年，这一次不是，这一次呢是11年。我这11年是很难熬的11年，他是从壮年步入老年的11年，有的地方的确是担当不起的啊。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能够学到。那么39篇呢，我们看是另外一面。38篇前面很明显说，我的罪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，所以我的愚昧，所以才有下面许多事情发生。但是等一等他发现说呢，如果今天神要叫他做个清洁的人，那么有一件事特别在第38篇后来的，他就发现说什么呢，就发现说呢，这个敌人有诡计的。这敌人诡计是什么？敌人诡计不只要寻索我的命，不只要加重我的苦难， 而且那个诡计要加重我的犯罪。就是说今天我们如果在很多地方得罪神不错，但是因着苦难的缘故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知道我们会怨天会尤人，我们不知不觉的慢慢我们口就会犯罪。尤其是朋友来相劝，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，到时候你为了表白自己，就能讲那些话，那些话是激动的话，那些话是不逃出喜悦的话。所以要大家要记得，这个约伯呢，并不是犯罪了，所以他有这些苦难，不是，乃是因为他有了那些苦难，后来他犯罪。所以要记得，当我们在病中，在苦难中，最容易激动我们犯罪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很不小心，我们嘴唇就犯罪了。所以这个第十三节，但我如聋子不听，像哑巴不开口。所以这个时候大卫要学一个功课，他要不要做哑巴不开口，他先要会做聋子。原因就是今天许多是我们耳朵就像千里耳一样，现在听得太清楚了，所以就是不知不觉我们就变成保长了，不知不觉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。所以有的人巴不得多讲一点，巴不得多听一点，有多少的供应就有多少的需要，多少需要就有多少的供应。所以呢，我如不听见的人，口中没有回话。什么时候我们学会没有回话就好了？你看见吗？我们这个人厉害在哪里？厉害就是很会回话，人家讲一句我们回两句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舌头没有受约束的话，你看不知道每天犯了多少的罪，那么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所以第十三十五节，耶和华我仰望你，主我的神呢、啊、我你必应允我。我曾说恐怕他们向我夸耀，我失脚了他们向我夸大。所以这个时候随时随地我们都会失脚，随时随地都会跌倒。所以十七节说，我几乎跌倒，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。那现在认的罪不是那些罪，现在认的罪就是在整个神对付我们的过程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冒失发言，有的时候我们怨天尤人，这个时候呢，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。为什么痛苦呢？就是能不能今天在主面真的做一个圣洁，真的做一个蒙他保守的？为什么嘴唇就是不听话？为什么嘴唇就是背叛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个人管不住自己舌头的人，很难管住这个人，所以圣灵很难约束他，因为你慢慢就已经养成习惯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。你看现在担心你开始忧愁了。所以下面说，最后说耶和华，求你不要撇弃我。这就是三十八章的祷告。那么到了三十九章呢，我再说这个因素又加上一些，因为到底大卫呢是有了年纪，现在有了几分年纪了。那么很多的病呢，不光是跟病发生关系，跟年纪有关系。到了一定年纪，你就知道说慢慢慢慢有一些慢性的病自然就进来了。好，那么现在一开始还是回到他的舌头，这点很重要。我曾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所以我曾说的意思，我曾经立定志向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警告我自己，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苦难里面，在病痛中，当然有很多的病，有很多罪病跟罪有关系，我们都认这个罪。但是最要紧的、最难办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。那么，尤其你遇到刺激的时候，如果恶人不在，那么已经够怨自己的环境。若恶人一在，那你看我就要像什么马一样，要用绝环呢勒住我的口。我默默无声，很明显他说我默默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。现在他要走极端了，为什么？就怕他不小心像漏了嘴，这样就怕不小心犯了罪，现在连好话也不出口。 那结果呢，我的愁苦就发作。你要一个常常喜欢说话的人，要一个常常喜欢舌头拨来拨去的人，你要叫他不说话，他的愁苦就发作。不过大卫有个好处，他的愁苦一发动呢，他不是把他愁苦向人来倾诉。那我们不是，我们如果有什么愁苦，我们就跟这个人讲，跟那个人讲，全世界都讲，这是我。然后第三节，他不光愁苦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，我便用舌头说话，所以他不能不说了，他就说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大卫学了一个功课，他说着说着就说到神面前，这是个好的习惯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谁呀、啊？马大跟玛利亚都埋怨我们的主啊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你若早来，我的兄弟必不死，对不对？但是很稀奇啊，马大说话是一个味道，玛利亚说话另外一个味道。玛利亚说的是在脚主的脚前说，那就是他平常说话的习惯。他平常就坐在主脚前听主对他说，他也对主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养成的习惯就是要抱怨，要怎么样的话，告诉主，不要告诉人。所以你看，同样是两个姊妹，一个是马大，一个玛利亚，但是你看见两个都抱怨，但是一个呢是抱怨在主的脚前。所以在这里，大卫的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。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所以现在他才知道，等到他来到主面前，他心中很苦，但这些苦不要忘记，这些苦当然跟他的病情有关系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些病情很明显，你从第38章这个罪，但是到了这个39章呢，除了罪之外，跟年龄也有关系，又有关系。所以他说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真的病的时候，他很自然就想到说，什么时候他走完这一生。那么还有呢，如果他知道终点呢，他就知道说他还需要忍耐多久，如果有什么病痛还忍耐多久。因为你要病中的折磨是个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没有错，每次当你很健康的时候，好像你觉得你可以活很久很久，但什么时候你在那里觉得有一点病的时候，你觉得你这个账目就在那摇晃。你记得那个尼弟兄们，他20几岁的时候，他不是医生说他老早该走，他写这个守灵人的时候，他常常每次写信给这个读者，他常常说，你看他的这个帐篷又在那里摇晃了。所以也是一样，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如果没有病的话，看看别人生病，这个好像很容易的，但如果你稍微生一点的病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病到底神会不会医治我呢？那个这个病到底跟年龄又是有关系吗？那么神给每一个人，他量给每一个人，他有一定的时间的。所以大卫他就说，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然后第5节，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。他已经61岁了。当然根据摩西呢，如果人一生可以活到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现在这个人不是16岁，现在他是61岁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主量给我们每一个人到底他是怎样，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。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到了礼拜二祷告聚会，说你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祷告，我们根本不一定按照什么，我们不一定按照神的旨意祷告，因为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也不会完全为着我们的喜好来祷告。我们爱弟兄爱，我们当然巴不得他快一点好，所以这都是我们的祷告。但是大卫呢，他要知道说，到底今天他主还给他多少的时候， 所以等到在病榻上的时候，大家要记得，一面当然有很多的原因，那另一面我们知道说也跟主量给我们的日子有关系的，有的人短一点，有的人长一点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不过大卫有一个很深的感觉，就是你是我的年日在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忧。大卫已经经过61年了，好像没有一样，时间实在过得非常非常的快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释怀，所以要记得，有的时候神借着一点点的病痛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，叫我们不慌，叫我们不张狂，叫我们不要以为说哇，你看我的身体各方面都很好，不是，我们反而就得依靠别人。所以你看很稀奇啊，有的时候有的姊妹身体非常的软弱，哎，结果到时候回过头去看，她活得比别人都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学习更多的依靠我们的主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，要记得，就是医生只能医病，医生不会医命，命是在神的手里，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。下面第6节，世人行动实习幻影，他们忙乱正是我们人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来收拾。连大卫还有很多的财宝，他也不知道谁来替他收拾，是所罗门呢还是别人来替他收拾。现在很明显的，亚沙龙就是要他的命，所以你看见，所以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是等病好呢，我到底等什么呢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指望都在乎什么？都在乎主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然后求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欺凌。所以等到我们的盼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，那有一个祷告就是求主叫我们做一个脱离一切的过犯。然后第9节，这个可以说是39篇里面最高爬的最高的一节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知道我们所有的遭遇是出于主的，我们就没有话说，因为是他安排我们一生。所以我们的前途不管要发生所有的变更，我们不害怕看到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是出于你的。所以每一个环境每一件事情